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完了北欧宋的生命哲学，我们今天开始提升一层讲日式哲学。那么日式这个字当然就是心理的意思，前面讲的生命哲学它是包含了这个生命意识跟精神各个部分，也就是说站在人的立场来去看人的生命，它毕竟是个精神的生命，那么站在动物的世界去看，它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意识哲学，讲到现象学，讲到胡塞尔的学说，我们说它是站在心理的一个立场，那么来去看这个人的认识的作用。那么人的认识的作用可以说是面对说真理就发现这个真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真理跟存有本身有什么关系，真理跟我们做人有哪一种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人生去看，我们了解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从生到死，那么几乎都是在思、缘、行为这三个层次里面不断地在循环，我们不断地在思考，也不断地在讲话，也不断地有行为。可是我们如果讲到思、缘、行为的时候，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这一个概念，真理这一个问题，我们的思想跟我们所想的如果是相符，那我们说那叫真。那如果我们的思想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说那叫假。那么然后从思想再跳到女人，如果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想的是一样的，那也叫真，那叫真。如果我们讲的跟想的不一样，我们说那叫假。前面的叫讲真话，后面的说讲假话。那么好了，然后再往一层去看，到了行为。所以一个人他所做的跟他所讲的是一样的，我们说他言而有信，那么呢他是真的，对不对？他所做的跟他所讲的一样。那么然后呢，如果他做的跟讲的不一样，我们说他言而无信。前面的思想跟思想的所想的相同，我们叫他真，那是完全是知识上的讲法。可是如果我们说我所讲的跟我想的一样，那这一种真就不单只说是真，而且是诚，就一个人很诚实。他所想的他就讲出来，他讲的跟他想的一样。那么然后如果他做的跟他讲的一样，我们说他很有信实。所以诚信的原则事实上是真理的一个人许。所以讲知识的问题，讲人的意识的问题，他主要的就要意识到这个真，然后他在行为上就要有诚有信，就是他讲的话跟他所做的事，那么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前面讲到的159年上帝给西方送了三个先知，在法国有这个北宋，在这个德国有胡塞尔，我们中间还没有提到的就这三位先知里面，上帝好像也有一点偏心，这三位里面是两个跟他同宗，也就是说北宋跟胡塞尔都是犹太人。犹太一个犹太人在法国出生，一个犹太人在德国出生，不，他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他们两个都是二十世纪的先知。所以胡塞尔是犹太人生于德国，那么他不像北宋，北宋是终身都忠于他的犹太教，胡塞尔是信了这个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不过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先念数学，然后再念心理学，然后再念哲学。所以他念数学， 对，可以说他的博士论文还是新教授的论文都是数学的，所以他很了解到数学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公式，还是客观的一个神识，怎么去量化这个世界，这是他对科学的一个了解，可是相当的深。可是科学之外，他很像心理学，所以他又很了解一个人的心理，了解一个人的灵魂，他心里面所想什么。所以这个胡塞尔，我们说他很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多才多姿的一种学者，他不单只对数学、对心理学、对哲学都有研究。那么这一种的研究就使到他在这个对人的认识的这一部分有相当大的一个突破，也就是说人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一个研究。我们也知道这个1629年这个德卡尔在巴黎大学辩护他的我思故我在的主题辩护成功，所以到1929年在巴黎要庆祝300周年纪念，那么他们要物色一个这个有地位够的人，学术的成就够的人出替这一个大会做一个主题演讲。那么法官找来找去，找到胡塞尔，他觉得胡塞尔的这个现象学，他讨论的这个意识的东西是继承了这个德卡尔的思想，所以胡塞尔去了，当然不辱使命，他是很成功，他讲了这个，一方面是赞扬了这德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原理，一方面也批评了这个德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什么他没有完成这个知识的工作，没有从知识论走到这个本体，没有从现象走到这个真相，他也批评了，所以他建构他的现象学是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贡献，就是他能够代表西方的这个学术界的龙头来去替这个德卡尔辩护他的论题300周年纪念的这个庆典的日子，才做一个主题的演讲。那么当然这个胡塞尔他在他的整个现象学的发展里面是有一个相当这个复杂的进程，因为他把他的现象学就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描述这个现象学，那第二期呢是他抽入的现象学，第三期是他构成现象学。那么这三个现象学的时期刚好几乎每一个分期一样，每一个几乎都15年，就是从这个1885年到这个1900年是第一期，是描述现象学的时期，那么在1900年到1915年是抽入现象学的时期，那么1915年到1940年这可以说是这个1938年他过世，那么是这个构成现象的时期。我们说他用这个数学跟心理学的方式来去描写这个现象学，意思是描写什么？描写我们怎么得到知识，从这个德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主体出发来去了解。所以他在这个德国弗莱堡大学教书，那么他做的比方很简单，就是弗莱堡这个字。所以我自己把这个现象学引进台湾来的时候，我在台大教现象学，我就用台中这个名字，这不是台中，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叫台中？所有同学都举手，都知道台中。所以我再问下去，那你知道的台中什么台中？是历史那么长的悠久的一段的台中呢，还是它地理的这个广这个幅员那么大的一个台中？我们说都不是，每一个人心里有数，你所了解到的台中只是台中的一小部分，用别的一句话来讲，只是你知道的是你的台中，不是我的台中，也不是别人台中，更不是客观的历史跟地理里面的台中。可是我们就是很肯定的说，我知道什么叫台中，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描写 而且是说你这个知识，你说我知道台中这句话，这你知道多少？就是就在整个台中这一个概念里面，它所包含的在历史上的那么长的一段历史，在幅员上的那么大的地理，你知道只是一点点。可是你竟然说我知道台中，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认定你所认识的那一个台中，你所知道的台中是可以代表整个的台中。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跟你跟台中的关系，那一个小小的关系，你就觉得这足以使到你了解什么叫台中。因为是这个台中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蛮主观的，就是你跟客观的台中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所以现象学描述现象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那你还是慢慢的，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认识整个的台中，台中还有很多东西你不认识。然后呢，你所认识的台中只是一点点，对，你认为你跟你的他曾经有一个下午很愉快的在台中公园划船，对不对？所以你一提台中就想到台中公园，别的人一想到就台中火车站，因为在火车站里面，对不对？他跟他的他分手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初次见面，他印象很深。那么你得承认整个的台中却大部分你不知道，不过你也不能否定他，别人他说他的台中是佛刹山，是聂会，是别的地方，你也不能否认他。所以意思什么？意思你在对台中的知识里面有一大部分，不是用数学的名词是放入括弧，就把它括起来。你不承认他，也不否认他，因为你不知道他，你知道的只是一点点，你知道你的台中。所以这样的话，普舍就用他对女人的这个天才，就是对德文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一部分有他自己的女人的系统，一部分有拉丁文的这个传统的古典的文字。所以这普舍是用两个字当作我们知识的对象，一个叫 object， 那是从拉丁文 objectum 那个演变下来的，我们把它翻成客体，跟这个 subject 跟这个主体相对。那么然后呢，你所认识的那一个就是叫 Gegenstand， Gegenstand 是德文，事实上是等于 object， 不过我们把它翻成对象。 Husserl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认识着重好像眼睛看的视角，视野是很大，不过你有一个焦点，视野就把它变成 object， 变成客体，这个焦点呢变成 Gegenstand。 所以当我说我认识台中，那是我的这个台中是一个焦点而已，它不是整个的台中。那如果现在我说我要好好认识台中，我们说那你只有一个方式，你到台中去住，对吧？住上十年八个月的，然后你就认识台中没有问题。那么你就认识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你的超越的身上去，就是你已经把你的这个知识超越过去，你要增加你对台中的这个认识，你要把你的 Gegenstand 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扩大到跟 object， 就把你的对象扩大到跟客体接近。人是不可能完完全全认识台中的，它的历史那么长，它的幅员那么广，所以你只能一直不断地增加到一个限制，就是你对台中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了，你对台中的这个地理也了解很清楚了，你天天就是散步，每一个大家小巷，每哪一个地方有几段时间你都知道了，摸得很熟了，因为你有完全的跟台中的经验。就好像我们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也只有一个方式，你不是说在警察局去找他的档案处，就去公所找他的这个父亲，而且你搬就跟他一起住，对不对？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睡上下铺，那当然认识他。所以这个叫超越现象学的时候，就是你要扩充你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得出来的不只是你的一些感官的经验，就是你的心灵要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你看那个东西不是用眼睛看，用你的心去看，听那个东西不是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心灵去听，所以到后面你就会变成一个构成现象，说你把所有属于台中的东西都放在你的知识里面，然后呢每一个都可以是我的台中，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认识台中，然后比其他人认识多。为什么？因为你确实把你的前面的这个活符不认识的东西放入活符的存而不论的东西，一步一步的解构，就使到你所真正的能够认识它的本质。所以呼舍也称它的现象性叫本质哲学，因为了解到的是本质，不只是它的现象。所以呼舍在这里也相当不可耻的批评这个康德，因为康德用他的范畴的的确确束缚了自己的思想的界限，自己思想的能力，他觉得人只能够认识现象，不能够认识本体。可是呼舍不是用范畴，他是